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Miss Learning Curve。
今天我又懂了。
你真的又懂了吗？
如果你对三十加的在职场叱咤风云、
苟延残喘、
情场春风得意、
无人问津、
在外独当一面、
一夫当勇、
在家厨艺精湛、
番茄炒蛋
的两位奇女子
傻妞
感兴趣的话呢，请关注我们的频道并且踊跃留言。我们在喜马拉雅、小宇宙、网易云、小红书都同步更新。
哇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欣儿。
我是老周。欣儿，我想问一个问题。你想要成为普信女吗？
我一度觉得我就是普信女，我之前一直觉得自己是普信女，后来那时候还是在杨丽那个词之前，后来认识了很多普信男以后才知道自己是变成不了普信女，因为跟他们差距真的太大了。我之前觉得是自己是普信女是因为我性格上本来就是一个，我是个比较外放的人，然后呢就比如说有一群人的时候呢，我是那种比较张扬型的，然后是很喜欢这个群体当中别人的那种 attention 注目的，就这个就是自己的性格，所以我总的来说 是一个比较喜欢比如说到处说自己这个好那个好啊，然后求夸夸啊，是这样的一个，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比如说和自己女性朋友聊天什么，他们也会夸我，就是觉得哦你好自信啊，你好好像就是说做什么事你都很开心很自信，但同时我有的时候我也知道甚至自己会怀疑自己说是不是刚才说的话太骄傲了，对吧？因为从小也被教育说人不能骄傲啊，不能急躁啊什么，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在女生当中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自信的普信女了，直到后来遇到了这个世界上的普信男们。因为我在投行工作嘛，然后投行是一个就是比较大家都比较 aggressive， 就是可能电影里面大家也看到什么华尔街之狼啊什么，总的来说是一群比较外放的人比较 aggressive 的人在一起的地方。然后我在投行摸爬滚打多年以后，我得出的经验就是呢，任何男同事要是要跟我说什么哦喜大普奔做成了这个做成了那个什么今年这个 top deal 他做成了之类的，我一般都要打起码 30% discount 的，就是这个故事听他说完以后呢，我自动心里要把他说的就是吹嘘的那些形容词都掠去一遍，然后把这件事的重要度呢降低 30%。 因为总的来说就是他们都真的很能吹，经常碰到比如说这件事情要么就是这件事其实非常小，但是就吹的好像就是说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或者呢这件事其实做得非常差，就是说可能做成了，但是可能后面有好几个团队的人要补救好几个月，但他们就不管，会说哇这个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好。所以跟这些人比起来，我真是觉得自己可能在女生当中已经算是普信到天花板的普信了，我觉得就离普信男的脚边都没有达到，真不堪一击。
男生通常很容易做到普通而自信，而女生只有不普通的时候才能够自信。
对，
就是说做到普信女可以说是个非常悖论的一个概念。
对对，
我觉得其实这跟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现实也有关系，因为这个社会说到底是个父权社会嘛，很多男生他的自信的来源其实只是来自于一种群体的认同感，他其实什么都不需要自己拥有，他作为一个男生拥有这个男生的身份，他就可以让他足够的自信，所以才会造成普信这样一个现象。但女生在这个社会当中，因为不可否认我们是弱势的，没有拥有权利的那一方，所以女生的这个身份本身不给我们带来任何自信或者自豪或者是身份认同感，没有任何加持。所以很多时候一个女生要做到自信，我们潜意识里会觉得说我们要证明自己够优秀，我们要有一些值得别人看得上眼的一些特征才能够自信。
然后那些就是说要找到自己不一样的点嘛，就是等于说这个 game 就变成说是女生的话你得找到自己一个不一样的点，然后才开始去谈哦这是不是能给我自信。因为总的来说我觉得女生的自信在这个社会里就是一个做加法的过程，你是从零开始的，然后比如说你找到一条说啊比如说我长得非常漂亮，对吧？好，你加这一条说啊，所以我自信，或者说你找到说啊，我比如说学习成绩好，那你再加一条啊，你再开始慢慢的积累更多的自信，是一个从零开始的加法。但是男生呢，因为 他就是在这个社会的体系里面，他就是以一个男生的形式出现了，
天生的身份认同，
对对，天生身份认同。所以呢，他是一个减法的过程，就是说呢，他天生开始就是在这个社会体系当中是自信的。那可能就是我长得非常丑，你要每天就是有人跟你说你很丑很丑、
长得丑不行的，因为很多丑男都觉得自己很帅嘛、你只长得丑还不行，还得别人因为丑而受过挫才行、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才开始比如说减分，就是女生那一面是从零开始慢慢慢慢加，男生那边是从一百开始慢慢慢慢减，或者比如说男生可能他就是要受挫开始，对吧，就受挫发觉到自己可能不成功啊，我可能好像没有钱哦，才开始减分这个自信。然后但你想就是一边是其实女生就是有一种她的逻辑就是要先自证，就要先找到一条东西证明，然后呢才能得到这一条对于这一条东西的自信，对吧，
就很容易陷入一个怪圈，就一定要别人的反馈或者是我能够先证明自己优秀才能够获得自信。
对对对，这个就有点像去那个审判的那个一样，就是说你得先证明，两边其实都是，但是我觉得女生就是说你得先证明自己好这点好，然后慢慢加分，男生那边就是你只要证明不了我受挫，我反正就是好的，然后呢你真的能证明我这个真的不行了，那我就减一条吧，其他的还是保持不动的。所以这两边真的就是说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体制，并且因为女生的这个体制我其实是觉得有的时候非常有意思，是我会有女性朋友，我们聊天的时候就是他们可能就会问说哦，所以你觉得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的性格有什么不好吗，就你觉得我还能怎么改进，作为一个人啊改进，不是说我们今天讨论一个说工作的一个具体的事情啊或者怎么样，是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我和女性朋友经常会有这种聊天。当然一方面可以觉得哦，女性朋友就是好像都很想就是说自我提升啊什么的，但其实反过来也是，就是女性朋友
其实这里有个潜意识在里面，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在问你，你觉得我哪里还可以进步，或者是你觉得我如何的时候，他心中不可否认是有个期待，是你告诉我你其实觉得我已经很好了，
对
对
对，对
吧，他有个期待就希望你告诉他我已经是很好了，证明我觉得自己的这个价值是存在的。
对对对，我觉得有两点，一个就像你刚才说的，首先他就有两种可能吧，对吧，当一个女生在那儿说啊，你觉得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那一是她其实不想听改进的点，但是呢她想听你说啊你这个很好，但这个背后也是她还是需要一个外界的反馈来告诉她哦你这个很好，对吧。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呢，是这个女生朋友是真的就是说想要改进，对吧，不管她的初衷是有多好的，但她的起始点都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才会开始这个问题。所以然后这样的对话我是没有跟任何男性进行过的，没有，这辈子没有过任何男生来问我或者说是讨论到说所以你觉得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啊，就是只有对事，就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项目什么工作，对吧，这个东西得改进，那是另外一码事，就是说作为一个人你觉得我有什么改进，这个话题是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男生开始进行过的。我觉得他们就是觉得自己没有东西值得改进，就是非常好，所以而并且他们也不需要外界来告诉他了，他们也不需要我去告诉他说你棒棒哒萌萌哒的同时，他们也没有这个想法，就是觉得说哦，我想要更进步啊，我想我这个可能不好那个可能不好，就是我觉得这个逻辑在他们的字典里是没有的。
但是你说到底你刚刚说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希望外界的反馈，一个是就自己可能不是很自信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会不会都是因为我们作为女生很不幸的在生活在一个社会的审判体系下面，就社会对我们有一套的要求，希望我们比方说更漂亮更温柔更坚强或怎么样。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社会，我觉得这个社会体系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对于女生来说这个社会体系呢永远把这个角度 focus 在集中在你没有做好的东西上，就人无完人，没有人可能肯定什么都好的。但是比如说我甚至有时候觉得这真的是很苛刻的。比如说如果你是个美女，她很可能就会说哦，但是比如说这个是个笨
花瓶，
花瓶就说的好听一点是花瓶，说的难听一点是什么蠢啊笨啊什么。这个我在看浪姐的时候，我在看那个综艺的时候，我就有觉得，就同时不是有披荆斩棘的哥哥和乘风破浪的姐姐嘛，就是姐姐们就已经很美了，但是评论就会说这个姐姐笨啊什么的。哥哥当然哥哥他可能会说你油腻什么，就没有人说什么这个哥哥笨什么的，
就是种艳女情绪吧。
然后那如果是聪明的，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是个女博士啊什么，那但这个你也知道网上可能就是说什么女博士是你最不能跟她那个接触啊什么的，然后大家可能就是对比如说女博士的印象就是说她可能不漂亮，对吧？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说是对于女生来说，她每一个人肯定都有说我做的好的东西和我比较普通的东西，或者我做的不好的东西肯定都有。但我觉得这个社会对于女生来说是她特别特别关注你没做好的东西。你要是美了的话呢，你要比如说你要是外貌特别好的话呢，她的关注就不是你的外貌了，她的关注就是你的其他的相对来说没那么好的东西。你要是聪明呢，她的关注又是比如说反正就是总是关注你没有做好的这个点。那这样在这样的机制下的话，不管只要是个人，你在这个机制下总是会有地方，就其实就是那句话嘛，就是总有刁民要害朕，总有地方会被社会抨击，然后每次的焦点就是会在被抨击的地方，就然后所以才会让人觉得说，哦哟，我得继续进步，对吧？这个其实就是跟之前说为什么女性朋友他们会就是觉得说，我有什么可以进步的空间啊，怎么怎么样？是因为日常受到的反馈，或者他们为什么想要一个正反馈说，我是不是这个好那个好？因为日常受到反馈都是集中在不够好的地方。
对，而且这个价值体系也非常的局限嘛，就他希望你，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希望女生成为的一个样子，甚至这个对男生也适用，他有个非常希望的男生想要成为的样子和女生想要成为的样子。一旦说比方说你的优点你的特征是不符合你的性别的社会期待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即使是你的优点却被当作缺点。就这个很形象的一个例子就是很多女生本身很优秀，对吧？就比方说工作很好，然后人也很聪明，学历也很高，但往往是这样的女生一旦被就是父母带到什么资料带到了相亲角以后，所有的优点马上变成缺点，因为在那些男生父母的眼中，你这些什么学历高赚钱多什么人聪明都会变成说你年纪大然后你又不听话，对吧？就变成了强势，就马上把你优点变缺点。那在这套评价体系下，如果你的优点恰巧不是社会对你的就是性别认同的优点的话，你也会得到很大的打压。
对的，这是超难的。而且不仅仅是这个，其实很有意思的是你的优点是我直接变成你的缺点，就都还不是说你的优点被打了一点折扣，或者说呢你的优点被忽略不计了，它是个是呢你这个完全这个方向都转了，你的优点变成你的缺点了。然后那再结合一下上面的这个就很难，就是首先呢有这样的既定的一个框，对吧？你首先不能出这个框，你出了这个框呢反正你怎么做都变成缺点，让你在这个框的里面呢也很苦，因为你在这个框的里面呢，你比如说小 A 小 B 小 C 做的好了，小 D 小，然后大家就天天指着你说小 D 小 E，
就鸡蛋里挑骨头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然后包括这个价值体系，其实很多时候是非常潜移默化的。我有一次就是看了一个 B 站博主他一段讲母女关系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我都没有意识到，就是这种性别期待是怎么在我们身上形成的。就很多时候，比方说小孩子，比如说那种就是婴幼儿时期，就3岁左右， 真的很多妈妈都会夸奖说，哇，我们家孩子就是很会吃，很能吃，就能够吃饭。包括我小时候有一个我自己知道可以博取长辈喜爱的一个点，就是只要在一家家子吃饭的时候，我一个人乖乖的先把饭吃了，就可以得到大家的表扬。但他提出了一点让我觉得很神奇，他说很多家庭的女孩子在这样的一种因为你会吃能吃得到的表扬，在你进到青春期之后一下子就会没了，甚至是会反过来，就刚刚开始的时候会，你比方说你的妈妈居多，有爸爸可能也会说，亲戚朋友都会说，就是说啊，你是个女孩子，你不要吃这么多了，长胖了就不好了，对吧？然后反正你女孩子吃这么狼吞虎咽的，像什么样子？
吃没吃相，
对吧？就可能。这些都是说的人也没有说很大的意识到他们在做一件用社会规范在规定你的事情，但也是把一些你曾经的身上的一些优点突然转化成一个缺点，对吧？会造成很多人内心的可能的一个不自信吧，我觉得。包括还有一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关注到的事情，可能先你因为跟我都是在金融业，我们金融业说的好听点不是有一句话什么男生当女生当男生用，男生当畜生用嘛，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可能不是很感受得到，但我有的时候会在网上看到帖子，就会有些女生就会说什么因为自己是女孩子，所以觉得可能出差这样的工作太辛苦了，就不是很适合。然后或者是因为自己是女孩子，可能有些工作需要熬夜的话，就觉得会不适合。我觉得大家不可否认的一点是，男生和女生在基因当中的不同肯定会造就大家在体力上的一些天生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因为举的重量肯定举重肯定不一样的，
就是对，就是比方说你男生可能最快世界纪录能够跑，比方说跑进8秒，但女生可能最快只能跑进10秒之类的，这可能是没有办法被改变的，但是这个界限在哪里我觉得是很模糊的。就比方说当这个变成日常生活中说，哦，男生真的比女生更适合出差，或者是男生真的比女生更适合熬夜吗？我这个 line 到底在哪边？我觉得有天生基因的一个原因，但是也有后天这个社会的这个审判体系把这套东西整个就是 amplify 了。那很多女生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会影响大家自信呢？就是她可能把你给局限住了。当你在觉得说，哦，我也想成为一个比较说赚很多钱的一个女生，或者是我也想再成为一个社会精英，在某些就是行业里要拼出自己一条血路，那这时候你可能会自己给自己增加一些障碍，你会说，但是哦，如果要这样做的话，我就要很辛苦，我就要熬夜，对吧？但女生可能不适合，那我可能就不能够走这条路了。这些都会让你在成功的道路当中就会有很多的就不确定性，让自己会怀疑自己。
对对，而甚至我有看过新闻，就是说招聘方有的时候也会，就是说哦，因为比如说我们这个工作是要，比如说熬夜啊或者出差多，所以我们不想招女生什么的，
那非常普遍，对，也会加深你这个根深蒂固的感觉，你就会觉得说哦，既然别人也是这么觉得的，那我肯定就是不行，
对
吧？
但是你想想，就是说谁工作上真的是要去使劲跑步或者说是使劲举铁的？其实一点都没有啊。
对，这个 line 就其实没有那么鲜明，而且个体差异也很明显，对吧？
所以就像开篇说的，有普信男，但是没有女生没有办法做到普信女，因为普信男就像刚才说的，他可能就是因为是社会给他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便利的环境，那他可能就觉得哦，出差就是应该我去，那这份工作就是适合我，就跟这个男生可能本身自身到底的条件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他就是社会既定了，就是说你是一个男生，所以很多事情就适合你，那自然而然就我已经比剩下50%的要更适合了，那这么想对吧？因为大家可能想想平均才50%，我自动就已经比剩下的50%要更适合了，那当然是自信的了。这样的自信就是直接从他作为男性的这个身份获得的，而跟他本人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从某种角度来说呢，女性如果要自信的话，她得经历过，因为她没有这个社会对她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加持，她得真的要关注自己，有一个自我的觉醒， 然后才能开始就是说有这个自信的这样的一个源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女生才能真正拥有自信。我们虽然成为不了在社会身份加持下的普信女，但是我们能够做自我意识觉醒下的普信女。所以做这一集的初衷呢，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能够提高自信，是那种源于对自我理解的这样的自信，更好的能够成为一个普信女。老周，你有什么妙招吗？
我有一个，就是我自己一直相信的一个算是信条吧，就是do more hard things， 就有意识的鼓励自己去尝试一些自己觉得难的事情。
嗯，
生活中我觉得有可能尤其是在职场上，有的时候会大家都会说走，就是有几年你可能会有个事业运这种感觉，你会觉得说哦，今天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同时可能这件事情又很难。我不知道你，就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遇到过。那其实我可以比较肯定的说，我觉得大多数的男生可能毫不回头就会答应下这个机会，
或者甚至都不是答应，就举手要这种机会。
对，但可能会有一部分的女生会觉得说哇太难了，我先要不要分析一下这件事情我做不做得成，我再决定说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是不是准备好了。
对，所以我会拿这句话来鼓励自己，就是 do more hard things， 就是我想要跟自己说不要过多的在这种时候分析利弊说能不能做成，而是一种更积极的心态，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为什么我会觉得 do more hard thing 对自信很有用？我觉得两方面来讲，一方面是如果说一件你觉得比较难的事情万一被你做成了，那这种成就感我觉得也不用提了，你肯定会觉得说自己很厉害。而且这种成就感是不是说我做成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就会觉得说我在这方面很厉害，它是会全方面的 boost 你作为一个成年人的一个自信，你就会觉得说现在我对我的生命很有掌控，对吧？我成为了一个我想要成为的一个这样的人，这样的自信。但我想说另外一个方面，就算就是退一万步来讲，你做了一件比较难的事情你没有成功，但是因为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它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不太可能说是你比方说你跳当然也有那种是不是跳个伞你跳下去就不跳就没成功，但大多数比较难的事情它是有一段时间的过程的积累的。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比方说你是想跑马拉松吧，对吧？你可能最后万一你还是没有坚持下来整个马拉松，你觉得你没有做成，但我相信过程当中你每天在训练自己的时候，你原来只能跑比方说三个 mile 一天一次，要你后来可以跑六个 mile 九个 mile 之类的，
有个进步的，
对，你会其实是一个发现自己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这里想探讨的那种自信不是说是让别人看上去我们很自信，不是那种说我教你说明天打扮的光鲜亮丽，穿着像个都市丽人，走路的时候带风然后挺胸抬头，别人就会觉得你很自信。我们这里想探讨一个自信是你怎么会从向内求索，然后真正感觉到自己很自信。那我觉得你要相信自己，你首先得先认识自己吧。所以说你即使一件事情你做很难的事情你没有成功，但是它其实帮助你更好的认识了你自己。
嗯，
对，
我刚想问，因为我觉得要去做一件很难的事情的，为什么大家不去做这件事呢？很大的原因可能就是觉得哦，万一没有做成怎么办。但是这就像你说的第二点，其实即使没有做成这件事，只要你比如说定了一个目标，朝这个目标开始努力了，中间积累到的所有的事情其实都能够化为对自己的一个自信。因为你就是你就是更进步了，你就是更好了，
你认识到了更多自己的潜力嘛，你会发现哦，原来我还能够做到这样，对吧？也许你没有真正做成那件难的事儿，但是你发现了一个和原来的你不一样的自己。就是你如果你不去挑，而且自信就好像是个肌肉一样，就如果你不去挑战，因为你觉得这件事情太难了你不去做，那你就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原来可以做成这些事情，你就不会拥有自信。反而是如果你去锻炼了这个自信，你说我去做这些难的事情不管做没做成，因为你有锻炼到这个 muscle， 你下次就会有自信说我想要挑战更难的一件事情。
对
吧，
就是自信的这个习惯，怎么样把这个习惯的 cycle 从不自信所以不想试，那就也不，因为那永远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继续不自信不想试，切换到去尝试，去尝试做难的事情，那然后在尝试的过程中其实就会更自信，那下次再尝试别的难的事情就会更自信的，这样的一个正的反馈。以及刚才我觉得有个点特别好，是自信这个东西就不是，比如说马拉松啊，继续用这个例子，就并不是说你跑了马拉松你对跑步这件事自己自信了，真的不是的，而是你其实是跑，比如说你跑了马拉松或者训练了跑步什么，你对自己整个全方位作为一个人来说更自信了。这个我其实是挺有感触的。我那时候去做瑜伽，其实是一个相似的过程，就是瑜伽因为也没有尽头嘛，就是不是说你这个 pose 永远可以做得更标准什么的，大家都是在这个征途上，那可能最早比如说站也站不稳，后来能站得稳一点了，但是比如说这个角度是不对的，然后比如说它其实是要比如说是那种两只手是在地上 撑起自己的，那我可能还是得用脚之类之类，但是每有一点点的这个进步了以后，真的这个感受就是，哦，原来我作为一个人还可以做这样的动作，就是说是这样的，这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感触。这可能也是很多人比如说他们在比如说要下决心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会去挑战一些没有做过的事，对吧？其实就是一个 boost 自己的自信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包括我其实最近开始很喜欢看那种 travel 的频道，就有些 YouTuber 他们就会比方说环游世界，或者是做一些很难的挑战，就是比较高的山，或者是比较就是雪山条件恶劣一些。我就在问自己为什么喜欢看这么一个东西，就他们去做这个挑战，我当然觉得肯定是有一种就是让满足自己的一个心理的需求，或者变得更自信。但即使看的人，我也可以感受到他们这种做完这些事情很大的一个就是 energy 的 level 带来的那种喜悦，会让我觉得说，哦，相信说大家原来愿意尝试就可以做到，就这种喜悦感，我觉得也是 do hard thing 会 make you more confident 的一个原因。
嗯，对，我觉得有意识的去 push boundary to do hard things， 肯定就是说是能锻炼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自信的。然后那我个人呢是觉得，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就另外一点来说的话，因为这个普性在两性上的不一样，就是因为来源于男性有这个社会身份的加持的这个便利在嘛。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是在2023年了，我们这一代其实的女性，那就是大家一个共同的使命，共同的 task， 就是我们怎么去把这个女性的社会身份加持也给就是创造出来，对吧？这个就是，那可能男性他们就是花了好代好几代好几代好几代的人。那现在我觉得这样的其实大家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意识，对吧？很这样的觉醒的意识。那说白了就是说，当我们也哪一天这个社会上就是说，因为你是一个女人，你就有这些，你就也有这些加持，那当然自然的我们也就是也很容易就能普信啊，因为我就可以普通且自信嘛。我觉得所以是一个大家的使命在一起，就是要创造出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这样的系统的氛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其实就是 Girls Help Girls 的活动的本质，我们一起创造出一个对女性更友好，让女性有社会身份加持，让很普通的女性都能够很自信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
而且我觉得如果从生活中来讲的话，平时对我来说在自信心上很大的一个 boost 的一个来源其实是来自于我的女性朋友，就比方说先你作为我这么多年的好友，我就从你身上也得到了很多自信的来源。我其实很久以前就说想要做一个播客频道也好，或者是想要拥有一个比方说自己的自媒体的账号，可以发表自己的想法也好，但总会觉得说如果我一个人做的话会有些力不从心。我知道我刚才说要 do hard things， 但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还是没有办法做，或者是就觉得缺点什么，
找一个伙伴。
对，但我每次比方说有这种 比较难的想法，比较难 execute 的一些东西，我跟你说之后，然后你跟我说好，我们就做，然后好像两个人一下子就有了很大的力量，
嗯，
然后我做成了之后给我回馈的这种自信的感觉是一点都不少的。
嗯嗯嗯。
所以有的时候 girls up girls 听起来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念， community love 可能是个比较虚幻模糊的一个想法，但其实只是从你身边多交一些让你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一些女性的朋友也已经很有力量了。
嗯，那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们听完这集以后呢，是不是也有冲动想要拉着你的好朋友一起去尝试一件难的事情呢？欢迎给我们留言哦。